州税局呢，我相信关于这边那个国际营业单位和这个富有人士两个单位呢，会展开这个调查。那一般来说呢，澳大利亚税局都会采用正常的手续，事先呢是与当事人和这个税务代理先做好一个联络。那审查单位呢，都会一般呢做好一个准备，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啊等等啊，来准备第一次这个审查的问话。那所以其实这段时间呢，双方呢，税局啊还有当事人都会有个机会呢，利用这段时间，我估计大概是四个礼拜左右吧。其实这四个礼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在对巴拿马文件所涉及的800名澳大利亚人进行调查的时候，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官员，他们具有怎样的权利来进行调查呢？
那其实澳洲税局的人员呢，现在可以说呢是已经具备有超过这个州警察这个权利呢去执行这个税务审查的责任。
超过州警察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些是怎样的权利呢？
几方面的权利吧。那首先，税务局审查单位的人员呢，其实手上都已经拥有预先发给的263搜查令，不像警察一样，他们要到这个法庭里面呢先获取那个搜查令。但是税局这方面呢，263搜查令已经预先发给这个单位的人士的了。而且呢，这个263的搜查令呢，可以强制性的在任何时间呢进入您任何地方啊，搜查任何文件和复印有关的记录文件等等。二六四的法令呢，可以呼传呢和强制性的要求对方回答任何的问题。那不像我们实际上有一些朋友问说，我只要不回答什么，我就只是给我的名字就可以。但是264的法令是特别一点，他说问话的时候你没有哪个理由说我不回答的，
就必须要回答，
必须要回答。所以你看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效的。167的法令呢，税局可以根据您的衣食住行啊，用很简单的估计方法呢来决定您的收入。因为可以决定您的收入的话呢，也就是可以决定您应该要交的税的了。还有第四组这个法令吧，那第四组法令呢可以决定您整个运作呢是否是为了避免税务上而设计的一套方法。比方说你整个公司的运作呢是否是特别设计的是为了避税而已，不是经营生意等等。
这个一般人家经营公司正常的应该是要经营吧，是吧？
没错，
而不是仅仅为了避税。所以在这个动机和目的上呢，可能税务局会您刚才解释呢，就是在这方面要看看他动机怎样。这是其中的第四组您说的澳洲的税法。那么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相关的法律是税务局调查人员可以进行巴拿马这些名单当中800人进行调查的时候行使的权利呢？
那其实其他比较普遍的法令呢，包括比方说可以马上冻结您的财产。
被调查人的财产可以就是由税务局的人马上来进行冻结，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呢？
那当然是要条件的里面呢，一般来说呢，税局要冻结您的财产的时候呢，税局是已经定了，比方说已经发出那个 note assessment， 就是说您那个年度支付总结书的决定，就是说您今年的收入应该是多少，应缴税是多少。那一旦那张纸一发出来的话呢，税局马上可以通知您的财务顾问啊，比方说银行啊等等，冻结您的财产的了，非常快的。还有另外就是包括比方说强制性的从您的银行账户啊，或者从您的雇主支付给您的薪水里面呢，中扣取那些 欠税款等等，关于这个法令这个权利呢，
嗯，
其实在税局审查的时候呢，也会采取一些侦查的行动啊，可以掌握什么人是云林有交往啊，有联络啊等等。侦查的行动呢，一般您都不会知道的。跨越国界去执行这个税务审查，相信还需要具备其他的一些条件的。
比如哪些条件是必备的呢？
那比方说税局呢，可能先要看一看澳洲与该国啊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双边这个税务协议。第二点呢，当然了，税局展开调查的时候呢，是要看手上是否已经有足够的最基本的资料。还有就是如果必要时的时候呢，我相信税局也需要当地的政权呢，在必须有的一些行动上的支持。所以看这几天呢，根据这几天那个媒体消息呢，我相信呢，税局已经是可以说是展开了初步的行动。我相信首先是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个我们所谓说是天堂地税的运作，然后呢，从地部的资料里面呢，做一个讨论，来做出一个意见上的结论，是看一看是否啊，这方面的投资啊，这个运作是否首先有违反了澳洲的税法，那么才决定是否展开这个正式审查问话的行动的。